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在你爱子的拯救里面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你开启我们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属灵的真实，让我们可以跨越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让我们可以进入你的天庭。求你去掉我们一切的昏睡，求你加添我们属天的智慧，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让你的生命之道成我们每天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继续有信心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来跟随你，来进入主耶稣基督的得胜。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讲启示录第22:12第一节到第17节，题目是羔羊的血和所见证的道。我们非常感谢神，今天是农历的大年30，祝大家新年好。我们也感谢神西明弟兄和小厂弟兄又回到我们当中。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有两个很重要的传统，第一个就是贴春联，第二个就是放鞭炮。据说哈，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两个传统呢？因为我们要吓跑有一个叫做称为年的魔鬼，我们用鞭炮和红色把它赶走。但愿今天借着上帝的经文和生命之道，我们可以看一看在我们中国古老的传统里面有没有可能隐藏上帝的奥秘。那一般来讲，新年伊始的时候，我们辞旧迎新，我们都会讲一些比较吉利和吉祥的题目，但是今天按照我们的顺序啊，正好要讲魔鬼，好像非常的不合时宜。但是我记得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每个人当然希望有美好的生活，但问题是我们美好生活的拦阻在哪里，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一个人去看医生，他最怕的是什么事情呢？当然最怕的可能是得绝症，但是另外一个最怕的事情是医生给他看错了病，给他开错了药。那我以前在另外一个地方就碰见这样一位弟兄，他去看病，结果医生说他是肺炎，就治了很长一段时间，那后来才发现是肺癌，所以说后来他就去世了。感谢上帝，这位弟兄在这个过程当中表现得非常有信心，非常有平安，并没有抱怨，所以为神做了美好的见证。那他的舍友也因为他的见证而信了主。但是我想在这边要说明的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美好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想蒙上帝祝福的一年，我们每个人都想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问题是，我们人生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人生的出路到底在哪里。那我们在这边哈，可以简单的想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从中国的历史的角度上讲，我们中国人以前以为我们的问题是三座大山。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那三座大山是什么？哇，这么厉害啊！那我们以前以为我们的最大的敌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三座大山，就是帝国主义，就是封建主义，就是官僚资本主义。我们以为我们推翻了这三座大山，我们中国人没站起来了，我们就没有问题了。但是我最近听有人说，我们中国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经过三反五反，经过三面红旗，经过三年自然灾害，经过三中全会，经过三个代表，那现在又有了新的三座大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那新的三座大山是什么？三个问题。那有人说现在的新的三座大山是住房、医疗和教育，就是上学难、住房难、看病难。当然这是指中国，但是即使在美国哈，他们有人到了美国就发现美国已经消除了三大差别。大家知道什么是三大差别？城乡差别是吧，工种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即使我们在美国，我们可能是没有了刚才我们讲的那三座大山，但是我们的人生难道就很美好就完美了吗？我记得我们看，如果看电影的话，尤其是看小孩子的电影，他们最后一句都经常说的一句话是 They live the happily ever after， 翻译过来就是他们从此以后就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那是不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以后，我们真的就能够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了呢？我相信很有可能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工作当中的老板可能对我们不是那样的友好， 好，我们觉得我们的配偶无论是先生还是太太可能不是那样的爱我，我们觉得我们的儿女可能不是那样的听话，那即使我们新的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可能还会有老的问题。那人生就是处在这样一个不断的有新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不断的出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问题就是我们问题的症结到底出在哪里，我们的人生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我相信在一年开始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很值得我们去认识，很值得我们去深入的来研究的一些问题。那感谢上帝的恩典，他赐给我们圣经，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根本的问题不是我们刚才讲的三座大山，也不是刚才我们讲的新的三座大山，也不是刚才讲的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我们以为是我们问题的来源的周围的人。我们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敌人，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两个，实际上只是一个，那就是罪和撒旦。在撒旦的诱惑和欺骗里面，我们人因为我们自己的罪脱离了上帝，成为撒旦的儿女。那这一个罪和撒旦，那就是我们人生一切悲剧的来源，一切问题的来源。如果我们罪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我们撒旦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讲撒旦或者讲魔鬼啊，不是那样的多，有些经文可能对我们来说比较陌生，所以说我们大概哈可能会过得比较慢一点，有些旧约的经文。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慕道友会经常问的就是，魔鬼是谁创造的，或者说魔鬼是不是神创造的？我们该怎么回答？魔鬼是不是神创造的？啊？好像是的话，又不是那么精确，是不是？我们大概如果稍微精确点讲的话，天使是上帝所创造的，但是有部分的天使也像人这样利用他的自由意志选择背离神犯罪，他们就成了魔鬼。所以说魔鬼是堕落的天使。那如果比较直接的讲，魔鬼不是上帝所创造的，是天使是上帝所创造的，但是呢部分的天使堕落成了魔鬼。那讲到魔鬼或者撒旦，有一段经文我们一定会讲的，就是以赛亚书第14章的12节到第15节。那这个地方是讲到巴比伦王，但是讲到巴比伦王的时候，好像有些经文不是在讲巴比伦王的。我们仔细看一下哈，明亮之星，早晨之星之子，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那一般来讲，在教会的传统上讲，在这个地方虽然是讲巴比伦王，但是更重要的是在讲撒旦的堕落。他曾经是明亮之星，曾经是早晨之子，但是呢他要与至上者同等，他要坐在上帝的位置上，他要成为上帝，所以说他就堕落了。那另外一段经文讲的更详细一点，是在以西结书第28章12节到第19节。那这个地方呢是讲推罗王，但是好像有些经文不是在讲推罗王。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叫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啊，这个地方就讲得更详细一点了。刚才只是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在魔鬼他以前天使的状态里面，他是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是受高者，很有可能是天使长，但是呢他因为要与神平等，他就堕落了，他就和神隔离了。所以这是天使，圣经里面讲到 天使堕落成魔鬼的一个过程，讲得很简单，而且是用这样一个预言的形式来讲的。我相信我们讲到魔鬼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另外一处经文我们一定要讲的，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地方就讲到人的堕落，就先是魔鬼的堕落。在人创造之前，天使已经被造，而且已经有的天使已经堕落成为魔鬼，所以说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种危机性的存在，他要在上帝和魔鬼之间选择一位。这边就看到蛇，他通魔鬼就通过蛇在对人讲话，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这个地方女人加了一点点，把神的话，神并没有说不可摸，只说不可吃。然后蛇对女人说呢，你们不一定死，一个正确的翻译是你们一定不会死啊，我们和合本翻译成是你们不一定死，但是正确的翻译应当是你们一定不会死，就是魔鬼他是要全然的否认上帝的话，否认上帝的审判，而且在这边否认上帝的良善的动机，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圣经的整体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上帝的心意里面，知道善恶是合神心意的，像神那样良善和慈爱也是合神心意的，就是如神是没有问题的，能知道善恶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神能知道善恶就有问题了，就是一个人站在上帝的位置上，他要自己来决定善恶的标准。所以说魔鬼引诱人去犯的罪和魔鬼自己犯的罪是一样的，都是有限的受造物站在上帝的位置上来充当上帝。那另外一段经文讲到魔鬼与人的关系呢，就是在创世纪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也是一段有争议性的经文。当人在世上多起来的时候，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时候有巨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我们一般就不知道到底神的儿子们是指什么，那我目前呢就比较倾向于这个地方神的儿子们是指堕落的天使，就是魔鬼。因为呢第六章是讲到人类从创世以来第二次的堕落，第一次堕落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第六章呢是人类第二次非常大的堕落，所以第一次是和魔鬼有关系的，第二次呢很有可能也是跟魔鬼有关系的。那另外一点，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儿子们的时候都是指的天使，那有人可能会为天使他是不娶不嫁的，为什么这个地方好像又娶又嫁了呢？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指堕落的天使，天使在他正常的状态里面不是不娶不嫁的，但是呢一个堕落的天使，也就是魔鬼，他有可能可以娶人的女子，而且这样的人生下来呢是英武有名的人，所以这样的人可能有一些，这样的后裔可能有一些超自然的伟大的力量，那这个力量的来源那有可能是天使。那么目前呢比较认为这个地方是指在魔鬼的引诱和作为之下，人类进行了第二次的比较大的堕落。所以这是我们刚才讲的，简单的讲了一下魔鬼的来源，然后魔鬼的工作，他就是要引诱人犯罪来远离神。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魔鬼他就是控告人，而且是在神面前控告人。约伯记里面讲到约伯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当然约伯是不知道的，他的朋友们是不知道，但是我们作为读者我们知道。那约伯记第一章实际上是这么讲的，有一天神的众子势力在耶和华面前，那撒旦也在其中，那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那讲到他的自由他的权柄他的能力。那耶和华就问撒旦说你有没有看我的仆人约伯，那这个人是一个完全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撒旦就开始挑战神了，他说这个人约伯他有这么好的信心，那是不是因为你祝福他呢？如果你把你的祝福都拿走的话，这个人还会不会信呢？那神就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就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我们就知道以后的故事是约伯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处在一个非常凄惨的一个状况里面。但是呢这是第一次，那第二次呢就是约伯记的第二章，那撒旦又来了， 那上帝又问他，你去哪里了？他说，我去哪里了，我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他说，你有没有看我的仆人？你虽然无缘无故的来攻击他，但是呢，他仍然持守他的纯正。那撒旦那又开始挑战上帝了，人以皮代皮，情愿舍去一切所有的来保全性命，如果你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他必当面剃掉你。那神就说，他在你的手中，但是要存留他的性命。那撒旦退去以后，就开始折磨约伯，那约伯就生了各种各样的病，他在灰里面。所以说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经常说约伯记是关于苦难的，实际上约伯记一个更深的给我们这个信息是属灵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像约伯他就像一个试验品一样，在这个约伯记里面，魔鬼要借着约伯来挑战上帝，那约伯的信心是假的，他为了得你的祝福，他为了保全他的性命。所以第二个，除了属灵的征战以外，约伯记告诉我们的就是什么是真正的信心，我们是要得这个世上的福乐呢，还是得上帝的祝福。那最后当很多人在问约伯到底为什么受苦难的时候，最后神的答案是什么呢？是你不知道。神列举了很多他所做的事情，就问约伯，约伯你知道吗？约伯说他不知道。所以这个地方就讲了神的超越和人的有限，我们很难用一个简单的理论把上帝框在我自己的理论体系里面，所以最后才是一个苦难和永生的问题。所以这是约伯记给我们的信息。所以他的控告另外一个例子是在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那这个地方有一个约书亚，不是圣经里面的约书亚记，是在他们被掳回归之后的大祭司，他也叫约书亚。那大祭司约书亚站在神的面前，撒旦也在他的右边与他作对。那神开始指责撒旦，因为撒旦在控告约书亚。那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历代志的上二十一章的第一节，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击中大卫，数点他们。在列王记里面没有提到撒旦，那是大卫自己所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这件事情既是大卫做的一件事情，也是撒旦击中他所做的一件事情。那后来很多人就死了，因为这件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很有可能是大卫自己的骄傲。所以这是旧约里面关于撒旦的魔鬼的记录。那我们简单来讲，撒旦这个意思呢，希伯来文它的意思是仇敌的意思，就是抵挡的意思，就是 Satan 就抵挡的意思。当时巴兰要去诅咒以色列人的时候，天使来阻挡他，用的也是阻挡这个字，就是阻挡的意思。那魔鬼呢是希腊文，是翻译过来的，他一般的意思做假见证控诉人的。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有一节是第四节，就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那这一节经文呢，很有可能是指的当时撒旦的堕落，也就是天使长堕落成为魔鬼，而且和他一起堕落的是三分之一的天使给他堕落的。因为启示录里面很多的地方星辰都是指天上的天使，所以星辰的三分之一被摔在了地上，很有可能是指撒旦和三分之一的天使也就堕落成为了魔鬼。这是第四节。那新约里面总结撒旦的作为的时候，说他是说谎的，说他是犯罪的。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哈，魔鬼他大概经过这么两个阶段，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第一个，他在天，我们可以指他天使被造的那一开始，他完全是在天的，和上帝在一起的。那第二个阶段呢，他从活动的空间来讲，他也可以上天，但是呢他也可以下地，他是又在天又在地，但是呢他与神的关系已经隔绝了。这是指部分的天使堕落成为魔鬼，他所做的工作呢，激动人犯罪，说谎欺骗人犯罪，可以控告人，可以伤害人。那今天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呢，魔鬼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吞吃基督，也就吞吃弥赛亚。所以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第一节说，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交他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所以说我们第一个问题说，这个女人是谁，这个妇人是谁。他们天主教哈一般的认为这个妇人是玛利亚，但是我们看以后的经文的时候，魔鬼要迫害她，而且她还有其他的儿女，所以很有可能这个妇人是指的神的选民，在耶稣来的时代那就是以色列民。我们一定不会忘记，我们查过创世纪三十七章的时候，约瑟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了日头和月亮，还有十一个星星向他敬拜。所以说我们一般说十二个星日头和月亮的时候，很自然的就联想到是指的以色列人。但是这边的以色列人不是指的肉身的以色列人，乃是指的以色列人当中相信耶稣到来的以色列人，也就是有亚伯拉罕那样信心的神的选民。所以说圣经上说并不是亚伯拉罕所生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有亚伯拉罕那样信心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个地方是讲了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或者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个时候相信耶稣的犹太人。那日头是表示荣耀，他的月亮是表示他的权柄，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是讲了他的得胜和荣耀。但是呢，他目前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在这个时候呢，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脚，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那他的尾巴拖着天上的星辰，三分之一摔在地上。这个龙呢，要站在妇人的面前，要吃他将要生的孩子。这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这个男孩子，我相信应当是指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那这个孩子呢，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指的耶稣的复活还有升天。那我们看这个龙有什么特点呢？它是红龙，有七头十脚，而且七的头上带着七个冠冕。这个红哈往往和战争和流血连在一起，是表明它的残暴。脚是代表力量，头呢是代表，脚是代表力量或者国度，头是代表权柄，而且它的冠冕呢是王的权柄。我们仔细去读启示录的时候，往往发现魔鬼的很多的描写是和基督的很多的描写是很类似的，因为这是启示录的一个主题，就是魔鬼尽他所能的来模仿耶稣基督，来冒充耶稣基督，来迷惑别人。所以圣经里面启示录讲到魔鬼的时候，用的表达往往是和基督是一样的，或者用好像啊，或者直接用同样的表达啊，这是表达了魔鬼的他的欺骗性。那妇人呢，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那1260天就是三年半，就是42个月，表示一段很特别的时期，是苦难的时期，也是神保护的日期。旷野是表示了或者象征了试探、苦难，还有神的保护。所以这是魔鬼要迫害妇女，或者是迫害他要生的孩子。我们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迫害的重点实际上不是妇女这个时候，而是他要生的孩子，也就是基督，他要吞吃这个基督。所以说我们就想一想，圣经里面讲到撒旦要吞吃基督的时候有什么表现。大家能不能起立，我们读一下经文好吧。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好，谢谢大家。那这是对撒旦要吞吃弥赛亚的一个预言，因为这个地方女人的后裔是指弥赛亚，是指基督。那我们看新约圣经的时候，撒旦的作为包含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杀害，马太福音第二章就讲到魔鬼使用西律王要杀害当地所有的婴儿，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把基督给杀掉。那第二个就是试探，那魔鬼想借着试探来停止基督的侍奉，来毁坏基督的使命。还有一个就是拦阻上十字架，彼得对他讲的，这是万不可临到你。还有一个就是借着犹大来出卖耶稣。那最后一个就是十字架，所以十字架既是父的旨意，也是子的顺服，也是圣灵的工作，也是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也是我们所有人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也是魔鬼的工作。那这边我们仔细去读的时候，我们发现可能有一个矛盾，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矛盾，魔鬼的一个矛盾。魔鬼一方面他在拦阻耶稣上十字架，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促成了耶稣上十字架。为什么呀？为什么会有这一个矛盾呢？我们有时候讲到魔鬼会觉得魔鬼很有能力哈， 当然魔鬼是有能力的，是比我们人有能力，但同时魔鬼也是愚昧的，魔鬼也是愚昧的，魔鬼也是自相矛盾的。为什么呢？因为犯罪是最大的愚昧，犯罪是最大的愚昧。当一个人或者一种存在，无论是天使还是人，他要犯罪远离神的时候，这是他最大最根本的愚昧。所以说魔鬼做自相矛盾的事情，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一方面又不愿意耶稣上十字架，因为那样的话就意味着他失败了。另外一方面，耶稣上十字架这给了他一个机会，可以大大的伤害上帝的儿子，这个机会他又舍不得，所以他是一个矛盾的心态。那最终当然是父神的旨意、子的顺服和圣灵的能力在起关键作用。那耶稣按照父所预定的旨意来替人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刚才讲到魔鬼在天，魔鬼在天在地，我们现在就看到魔鬼他直在地上，他直在地上。那我们在约伯记里面看到魔鬼还可以上天去控告约伯，但是呢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后他就失去了这样的权柄。那第七节说到第九节哈，在天上有了征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了。那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般的认为是说，当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同时，在天上也有属灵的征战。我们历史所记载的，我们人所看见的是耶稣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复活升天，但是在天上同样也有征战，那就是米迦勒天使和魔鬼的征战。那这个地方哈，不是上帝和魔鬼在征战，乃是天使和天使堕落的天使在征战。因为上帝和魔鬼它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所以这个地方与魔鬼征战的是米迦勒和他的天使。那我们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哥罗西书是这么讲的，二章十五节，这是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哈，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个地方就讲的耶稣十字架被钉死，执政的掌权的，这是指的魔鬼或者灵界的力量。那什么叫掳来呢？掳来简单的讲就是俘虏，或者讲解除武装，就像以前的人投降一样，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交械，把兵器交出去。所以掳来就是俘虏、解除武装的意思。明显给众人看是什么意思呢？据说古代他们打仗的时候呢，打赢了的话，那一般是将军带着他的兵就进城。那进城的时候呢，两旁老百姓就在那边欢呼，然后欢呼呢，在他们的队伍的后面呢，就是他们俘来的俘虏，他们都是垂头丧气的。那开始可能那些两旁的老百姓可能就会扔东西了，嘲笑他们了，骂他们了。所以明显给众人看是指明明的给他羞辱的意思。所以说很有可能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就是讲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因为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五节有这么一个意思在里面。还有一节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二章的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这对魔鬼来讲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得胜，他可以重重的有机会伤害了上帝的儿子。但是呢，因为上帝的大能，这恰恰是他失败的根本失败的开始。因为上帝就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败坏了魔鬼。所以说当我们看到十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的天上的征战的时候，他和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被钉死他是平行的。那这边我们大概讲一下米迦勒是谁哈。圣经里面米迦勒主要是在单一里面，单一理书里面讲到他是天兵的头或者军长，是上帝的军队的头，是以色列的保护天使。因为犹大书第一章第九节还有但以理书里面都提到了米迦勒。那另外一个天使呢是贾百列，贾百列呢他主要是信使，他是作为上帝和人之间的沟通和代祷启示的一个中介，他是一个 messenger。 那米迦勒呢主要是管打仗的，所以这是米迦勒。那我们这边有一个区分哈，需要做的就是十二章的第四节和第九节。那第四节讲到蛇的尾巴或者龙的尾巴拖着天上的星的三分之一甩在地上的时候，是指的天使或者魔鬼最初的堕落。那十二章的第九节呢，他被摔在了地上，是用的被动的语态， 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是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战胜了魔鬼，把他从天上给摔下来了，他从此以后就不可以上天了。所以说魔鬼的第一个阶段是在天，第二个阶段是在天在地，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呢，他就只有在地上活动了。这是第十节到以后所讲的内容。第十节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主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海地狱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所以从此之后魔鬼在地上还有他的权柄，但是他不可以上天在上帝的面前来控告基督徒了。那我们看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十三节到第十六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孩子的妇人，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那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灾二灾和半灾。那圣经里面讲的鹰的时候，往往是指上帝的拯救和保护，就像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十四节，还有申命记的三十二章的十节到第十一节。我相信我们经常背诵的一段经文是以赛亚书四十章的三十一节，那等候耶和华的大家还记得吗？如鹰展翅上腾。所以这个鹰哈，往往是指上帝的保护，上帝的拯救。所以虽然龙要迫害这妇人，或者说迫害教会，迫害基督徒，但是上帝呢保护了教会。那龙又做什么呢？蛇就在妇人身后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或者是河。那这个地方呢，从蛇口中吐出来的水或者河是指什么呢？圣经里面讲到水或者河的时候，往往是指迫害，是指苦难。我相信我们经常读的那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二节，神对雅各的应许，你从水中经过，那个水就是指的苦难或者是迫害。像其他的经文还有诗篇十八章第四节、三十二章第六节，还有六十九章的第二节，就水和河往往是指迫害或者是苦难，但是呢地却帮助这妇人开口吞了这河。那地是指什么呢？地为什么要帮助这个妇女呢？或者帮助教会呢？所以这个地方我相信地代表了上帝的掌权，上帝的保护，因为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上帝可以使用地来保护这个妇人。我们看这个图片的话，从一个比喻的含义来讲，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虽然魔鬼要迫害神的教会，但是呢上帝却保护了他自己的教会。那圣经里面关于地在上帝的手中发挥作用的，我相信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是可拉党的叛乱，在弥数记的第十六章，蓝军弟兄在查弥数记，当有人在叛乱的时候，地突然就张开了口，就把叛乱的人给吞了下去。所以上帝可以使用地来审判，也可以使用地来拯救，可以使用所有的事情来拯救他自己的子民。那我们在这边可以具体想一想，这个水或者河或者魔鬼对上帝教会的迫害包含了哪几个方面？我们可以想的具体点，到底什么是水，到底什么是这河。那第一个哈，我能想到的是指疾病，疾病往往是和魔鬼连在一起的。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六节说，这个女人她直不起腰来十八年了，她被撒旦捆绑了十八年。还有一个人她哑巴了，为什么哑巴呢？是被哑巴鬼给附着，疾病。所以撒旦可以做疾病的事情。另外一个呢，撒旦可以让人不信。我们查刚刚查了路加福音的撒种的比喻里面，那有一种人他们不信，为什么不信呢？就是有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三节讲到，那人为什么不信呢？是因为被这世界的神，也就是魔鬼给弄瞎了心眼。所以人为什么不信福音？第一个是因为他自己的罪，第二个是因为被这世界的神弄 瞎了心眼。所以说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别人如果有可能信的话，我们一定要有权柄来制服鬼才可以，否则别人是不可能信的。所以我们经常诵读的大使命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耶稣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权柄来制服鬼的话，我们出去传福音是没有作用的，没有人信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除非上帝有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来把他从当中拯救出来。所以第一个是疾病，第二个是不信，那第三个呢，他让信的人会犯罪。那使徒行传第五章有一件很可怕的事情，那有一家人他们想把这个地送给教会，结果卖了钱以后呢，又留一部分给自己，结果彼得就责问这个人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然后他们夫妇两个因为不认罪，犯了罪而且不认罪，就马上就死了。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五节讲到夫妻关系的时候，他说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目的是什么呢？为了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所以说我们有一个敌人，他总是好像在这里虎视眈眈的，他要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破坏我们的侍奉，破坏我们的生命，他要引诱我们犯罪。我心想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一些哈大家不愿意听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基督徒夫妻两个有了第三者，甚至有时候是传道人好像有了第三者，我们知道以后，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的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弟兄好像不是那样的帅，这个姐妹好像不是这么的美，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好像这个弟兄也没有魅力，这个姐妹也没有魅力，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要知道哈，我们服侍神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也不是这个弟兄有魅力，也不是这个姐妹有魅力，乃是魔鬼有魅力，乃是魔鬼有魅力。所以当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软弱，但是魔鬼也可以趁着我们的软弱来做成破坏我们的工作。所以说我们在服侍里面是男女有别的，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因为魔鬼会利用我们的软弱来让我们犯罪。那魔鬼对基督徒的工作除了让我们犯罪，还有试炼和迫害。这边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呢，就是彼得他曾经三次不认主，当然这是彼得自己的软弱，但是耶稣早就告诉了过他，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是后面就是说，但是耶稣已经保守彼得的信心，让他不至于失落。好，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体会过彼得的感受，有没有体会过彼得的感受，他三次不认主，他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有什么样的反应。我有次去芝加哥开会，住在一个弟兄家里面，他们正好放了一个很长的片子，就是讲圣徒彼得了，他讲的就很细。那我就开始那个时候才体会到彼得在三次不认主之后，他能够再回到上帝的面前是需要非常大的信心的，是需要非常大的信心的。为什么呀？因为人在犯罪之后会有两种典型的反应，一个就是无所谓，那就一点都不 guilty， 一点都不没有负罪感，我相信是有这样的人的。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负罪感太强了，我们犯罪之后我们负罪感太强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得罪了神，我们在神面前会有负罪感。第二，我们的良心会谴责我们，我们在自己面前有负罪感。还有一个就是魔鬼也会谴责我们，魔鬼虽然现在不能在天上谴责我们了，但是他可以在地上谴责我们。所以说我们有时候这个负罪感是非常强的，如果没有神特别的恩典，如果没有很大的信心，我们是很难或者不可能回到上帝的面前的。所以说我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认为，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耶稣问彼得问了三次，大家还记得问他什么问题吗？你爱我比爱这些更深吗？大概就是你爱到底爱不爱耶稣，他是问了他三次。我现在越来越倾向认为耶稣问了这三个问题，当然可能有其他的应用，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复兴彼得的信心。因为彼得在那一个负罪感里面，让他回来再做教会的头，再作为一个使徒，再作为门徒的头，那是需要非常大的信心的。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犯过罪，大家有没有这种很强的负罪感的经历？那我有一次也在无意当中体会到了犹大的难处。犹大把上帝的儿子卖了，那再回到上帝的面前，那是需要非常大非常大，几乎是不可能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我就得罪了我的儿子，我就感到我的负罪感很强。我虽然问他，我说你原谅我了吗？他说我原谅你了，我还是很难相信他已经原谅我了。我就突然想到，我得罪了我自己的儿子，就这么难相信上帝的原谅了。那我如果得罪了上帝的儿子，出卖了上帝的儿子，那我怎么才能有那样的信心回到上帝的面前呢？那天的时候是个星期六，我在准备讲道，准备启示录，启示录是非常难的。我就在那边看书，越看越糊涂，看了很多书。看大家知道这是什么？这是启示录一本书的解经书，有三本啊。第一章到第五章，第六章到第十六章，第七章、十七章到二十二章。我没有看哈，大家放心哈，我没那么多时间哈。另外还有两本，这个也比较厚啊，我也没有看哈，看了一本最薄的哈，也这么厚了。啊，这个是我老师写的，所以我在那边苦思冥想的时候，想不出来的时候，我那两个儿子下来了，我忘了关门了。那我就说，我爸爸在工作，你们自己玩吧。那我老大他已经很懂事了，老大就出去了。那我老二呢？他也很懂事，他也没说什么，但是他已经玩了一个镜框了，他把那个镜框给弄倒了，一个小的镜框弄倒在我桌子上了。我的第二个儿子呢，他就很 organize， 就他一定把东西要放回原处。所以他就不停地放，不停地放，那个东西不好放，他就出拉出拉出拉出拉，放了很久才把它放回原处。那等他放的时候，我就感到我的那个火气哈，就像一个火药桶一样，在慢慢的积累，在慢慢的积累。感谢神，在他这个在我爆发之前，他已经弄好了，他也出去了。出去了之后呢，那个时候呢，我的老大又回来了。老大说：“爸爸，你能不能上去给我放开电视？”那个时候我就忍不住了，我就对他发脾气了。那发了脾气之后，我就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难过了很久。所以我那个时候才体会到，人在犯罪之后能够战胜自己的 guilty 负罪感，回到上帝的面前，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需要上帝的恩典，那需要很大的信心。所以说魔鬼那就是要借着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失去我们的信心，就像他迫害彼得一样。所以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是要我们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我们人可以后悔，但是要按照上帝的意思来后悔，不是按照人的意思来后悔。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有高有低，有软弱有刚强，我们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我们都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该去道歉的道歉，该去弥补的弥补，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因为那是上帝的心意。我们远离了上帝，那就是魔鬼的诡计。那除了迫害之外，还会拦阻福音。在使徒行传十三章举到一个例子，他要别人不信福音，那保罗就指责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吗？”那另外一次就是保罗要去传福音，但是被撒旦阻挡，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八节。还有呢，就是魔鬼他可以伪装成光明的天使，他可以伪装成光明的天使。格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节和十四节说，假先知假使徒也是这样，因为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我在这边举一个例子，我们听到有人信耶稣，我们是非常高兴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好像是费很大的劲，好，这个人好像还好不容易信了，信了之后好像还是不是那么稳定，又不愿意受洗，那好不容易受洗了，好像又不来教会了，好，我们传福音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一次我在南方一个城市的时候，有一天下午突然有人打电话来说他要信耶稣，他要受洗，好，我们就很高兴，赶紧派车去接他。那去接他的时候呢，那个弟兄呢接他在车上，然后呢这个要受洗的这个人呢他就很激动，好，说我们是一家人，我要受洗了，然后就抓住那个司机的胳膊，所以他就很兴奋。那是下午，但是到了晚上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呢，还我们好像觉得有点不对劲了，他就开始讲说他是基督，他身上带着我们很多人的罪，好，他的感受我们不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就给他祷告。后来才知道哈，碰到这种事情祷告的时候不要合眼睛，因为他有可能是被鬼附了。所以等我们给他祷告完的时候，我一睁眼呢，他的眼睛非常大，就瞪着我，然后我就一激灵， 吓了我一跳。后来有人告诉我，这种情况下不能合着眼睛祷告，因为他会做伤害人的事情。然后我们就回去了。那到了夜里呢，我们听说呢，他不穿衣服在学校里面乱跑，敲人家的门，说他是基督徒，然后被警察注射了以后送到医院去了。所以我相信这个不是信耶稣哈，这是羞辱主的名。他名义上叫信耶稣，实际上是在羞辱主的名，因为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老传道人，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在前几年的时候去中国去传道，因为他不了解中国，他在教会里面就问有没有人可以安排一下我的行程。那有位年轻人就自告奋勇举手说我来安排你的行程，结果就去参观了几十个教会。那最后发现这个老传道人去过的教会后来都被警察给查封了。为什么呀？因为那个年轻人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不知道是被三子还是政府派来家庭教会来卧底的。所以说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圣经上说不要所有的灵我们都要信，要查验这个灵是不是出于上帝。好，不要说这个人一说是基督徒啊，我们就说啊，那好好好，什么都好了，不是这样的。因为魔鬼也装作光明的天使，但是魔鬼他虽然有这样很多的作用，对不信的人来讲他让人不信，他可以让人生病，对信的人来讲可以让我们犯罪，可以试炼迫害我们的信心，可以拦阻福音，可以伪装成光明的天使。但是呢，他也是上帝的差役，他所做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有一个例子就是保罗的刺，虽然叫做撒旦的差役，但是上帝也借着这个刺来让保罗学习谦卑。那这是魔鬼对妇女或者对教会的迫害，但是呢，这个迫害是失败的，因为地帮助了这个妇人。那最后魔鬼怎么办呢？那就是十七节，龙就向妇人发怒，去与其他他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是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所以说魔鬼他的活动范围从天到地，然后现在到海了。我相信后面是指的第十三章是指的他最后的征战，十二章是洪水，十三章是什么？猛兽。所以洪水猛兽有可能是有圣经根据的哈。十三章是洪水，十二章是洪水，十三章就开始讲两个猛兽。所以那是魔鬼后面的工作，在海里面的工作，因为海在圣经里面往往是指邪恶的势力所在的地方。所以说撒旦到底是谁？我们总结一下，撒旦在天的时候他是天使被造，他后来在天在地是部分的天使，堕落成为魔鬼。他已经和上帝隔绝，但是他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在地上，但是也可以上天。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呢，魔鬼就只能在地上。那最后的工作就是，那就是魔鬼的末日，他的活动范围是在海里面，或者他要有他的代言人，就是两个猛兽。所以这就是魔鬼的作为。那我们看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的时候，我们以前讲到我们的救恩主要是指我们人和神的关系，那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所以说我们基督徒要经过相信耶稣战胜罪，最后复活进入新天新地的三个过程，叫做赦免罪、战胜罪和除去罪的过程。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并不是只有我们人和上帝之间在互动，那另外一个力量我们不能忽视的就是魔鬼的作用。魔鬼的第一个阶段是在天，在耶稣基督来之前他是在天在地，那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之后他只能在地上活动，那最后的日子就是魔鬼在海，他最后的结局就是永死地狱。这是下面。那上面呢，我们就看看什么是神的国。神在整个的人类历史当中神是掌权的，但是真正神的国的开始或者到来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因为只有在那个时候神才在大范围的在人心中掌权。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这是神的国扩张的阶段。那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就是神的国成了，那耶稣基督第二次来我们复活进入新天新地之后，那是神的国永存的阶段。所以说我们看我们人类的历史不可能或者不能仅仅看人在做什么，我们也要知道魔鬼在做什么，我们也要知道神在做什么。所以我们结合今天的经文，我们就看到第一节到第六节是魔鬼与基督的征战，这是在地上的，同时和这个发生的是在天上的征战，那就是魔鬼 与天使的征战。那魔鬼输了之后，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之后，那就是魔鬼与教会的征战，这是在地上的征战。那最后就是魔鬼最后的日子。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所以说我们很快的过一下我们以前所讲过的几点。我们人的创造是在天使创造之后被造的，而且在人创造被造之前，天使已经堕落成了魔鬼。所以人是一种危机性的存在，人要选择神还是选择魔鬼，我们不可能中立，就像瑞士一样。所以人活着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但是呢，非常可惜的是，因为人受魔鬼的欺骗犯罪，就进入自我毁灭的历史，所以人堕落成为撒旦的儿女。所以我们看整个的人类的历史的时候，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就是一个纯粹的自我毁灭、别人毁灭和魔鬼在毁灭的历史。所以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仅仅是要救我们脱离罪，而且要救我们脱离魔鬼，也脱离这个罪人的世界。所以说我们的救恩包含这三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救主，另外一个是救主所成就的救恩，还有一个就是救主所建立的教会。我们缺了这几点，我们都不可能战胜我们的三个敌人，就是魔鬼、罪和世界。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哈，人类的历史是越来越复杂的，好像我们人信耶稣好像信的越来越复杂。我们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人家就说啊，你信耶稣受洗就完了，就平安了。好像我们现在不仅仅是要认识神的存在，还要认识魔鬼的存在。那我当时相信神的存在，就已经花了很多力气，好不容易相信了神的存在，那现在还有一个魔鬼，还有一个世界，好像是越来越复杂了。好像我们就想，我能平平安的生活就可以了，我只要人活着信耶稣给我平安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这样的问题啊？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人满足于今生的平安喜乐的生活，然后不追求永恒，不追求上帝的国，这恰恰表明了人的堕落，是人对自己尊贵身份的迷失，是人对神美好创造的否定。因为神创造我们的本意并不是仅仅让我们现在在今生过一个容易的舒服的平安喜乐的生活，那神的心意乃是要让他的独生子耶稣更加的完全，因为耶稣基督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也要让我们基督徒他的众儿女更加的完全，因为我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就实现了对那恶者的审判，神在这个过程也彰显了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就是他的公义、爱和全能的总和。因为万物是因上帝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上帝不是因为我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我们人是为了神活着，神不是为了我活着。所以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更加的完全，在永恒里面与基督一同作王。当我们说哎呀，这么简单干，这么复杂干什么，我要一点简单一点的时候，我们已经迷失了我们尊贵的身份，我们已经否定了上帝美好的创造，那恰恰是我们堕落的表现。所以最后我们简单讲一下我们怎样来战胜魔鬼。首先就是要认识到，我觉得这是我们目前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有人说过，我们在前两个世纪忽视了魔鬼的存在，那结果让魔鬼大行其道，就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第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到魔鬼的存在、魔鬼的真实、魔鬼的可怕。因为我们人活着不是与输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说我们要有信心，所以说我们要祷告。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的就是要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是羔羊的血，第二个是道，第三个是见证，第四个是程度，也就是致死的程度。那羔羊的血表示了基督的救恩，还有我们的信心、上帝的恩典。另外一点，这个道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要经常要传福音，好，我们经常要传道。但是大家想想，如果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对传很有热情，如果对道没有热情的话，那这样的传福音、这样的传道人是非常危险的，他不知道自己所传的是什么，或者是没有把握的那么清楚。但是一个人如果只对道感兴趣，对传和行不感兴趣的话，那这样的人也是很可恶的，因为他是自己懂了很多，但是对别人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这个道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往往讲的传福音哈，只是对慕道友传福音，实际上圣经里面讲的传福音，在很多时候是对基督徒传福音。那保罗所有的书信是写给谁的？写给慕道友的还是写给基督徒的？写给基督徒的，对不对？那他是不是在传福音？那是在传福音。所以我们传福音要不仅仅是面对慕道友，要对基督徒，我们要传福音。那还有一个是见证，那见证不仅仅是要去传道，也包括我们行道，也包括我们学道，也到我们在苦难中对困难的对信心的持守。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的袁向成，他在监狱里面北大荒待了28年，他出来的时候有人说你真命大。为什么命大呢？因为在那边的人要么就病死了，要么就饿死了，要么就累死了，要么就自杀了，很少有人活着回来的。但是袁向成在那边待了28年以后，他依然能够回来。为什么呀？靠着他的见证。他的见证就是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依然靠着神有盼望，每天好好的生活。所以他能够在那边靠着他的信心，靠着从神而来的盼望，他能够出来，他能够继续的侍奉神。那另外一个程度就是致死。那我自己在想到这个致死的时候，不仅仅是包括我们自己的生命，乃包括我们所爱的，我们最爱的东西，我们可以为主来牺牲。好，我们基督徒有时候碰到一些困难，我们可能就抱怨神了，或者不相信了。但是我知道有3个传道人，他们的儿子去世了，其中有一个是台湾人，他的儿子去世之后，他到美国来散心，后来读了神学院，现在做牧师。那另外一个，他说他那一天在同一天，他得到了上帝的儿子，失去了自己的儿子。那另外一个，第三个，我可能是讲过的，就是黄安伦，他在国内拍十字架的时候，他的儿子游泳去世了。他的儿子的水性是非常好的，当警察告诉他妈妈的时候，他妈妈说不可能，他的儿子的游泳的水性非常好，可以做救生员的。但是警察说我们已经验证身份了，的确是你的儿子。我相信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那我们在那个时候能不能还继续相信神？能不能还可以战胜魔鬼，你这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能不能够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呢？那他的太太在去医院看他儿子的时候，那他就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你的儿子在我这里面很好，你为什么还要担心呢？那他到了医院以后，他发现他的儿子的面容非常的平安。所以说他们最后的追悼会就是感恩的泪，最后的追悼会的题目就是感恩的泪。我相信哈，我们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我们这样的机会哈，希望不会有，我相信也不会多。但是问题能不能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胜过魔鬼，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工作家庭当中，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遵行主的道，过一个学道行道传道的生活，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如果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我们也可以去殉道，因为那是主的恩典。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凭眼见的时代里面，我们行事为人，我们的理解，我们的观点，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常常是靠着眼见，而不是凭着信心。天父，你自己的生命之道告诉我们，我们人活着不仅仅是我自己，也不仅仅是我与别人，也不仅仅是我与上帝的关系，还有我自己与魔鬼的关系。天父，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胜过魔鬼，因着羔羊的血和我们自己所见证的道，让我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求你带领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求你让我们在我们的软弱里面，在我们的跌倒里面，我们可以战胜我们的负罪感，继续的靠着信心来跟从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牧师今天的信息。